出逃特公报，中共密谋从台湾绑人，斯洛伐克总理命危，枪手被起底。蓬佩奥说香港现状令他心碎。谭财经亦被中共封杀，当事人发话父母冇钱了，中国留学生现团工潮。古埃及金字塔再添谜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前中共特工化名艺术黑 Eric 接受澳洲媒体采访，曝光中共在海外设陷阱捉人的内幕，更爆出中共秘密警察曾经贴近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艾瑞克在2008年至2023年初为中共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任卧底特工，负责引诱海外异见人士回中国。政治安全保卫局简称公安部一局。艾瑞克说这个是中共政府最黑暗的部门，对反共人士为所欲为。艾瑞克去年投奔澳洲，向澳洲安全情报组织透露自己的过往。澳洲广播公司日前播出对艾瑞克的专访，其中艾瑞克谈到中共公安部曾经试图绑架自由亚洲电台漫画家变态辣椒，2017年在东南亚安排一次工作面试邀约。这个其实是公安部利用柬埔寨中资集团太子集团设下的一个陷阱，如果变态辣椒去参加面试，就会被强行押回中国。变态辣椒本名黄立明，当时在日本生活。艾瑞克当时公开的身份就是在金边的太子地产集团担任主管。他说太子集团和中共秘密警察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大老板当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也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这一次面试邀约正是由艾瑞克本人出面，化名小杨，通过网络邀请变态辣椒黄立明前往柬埔寨。黄立明考虑到前往东南亚有风险，拒绝了邀约。之后艾瑞克改邀请他到集团位于台湾的办公室面试。黄立明原本同意了，但因为太太的强烈反对而了事。黄立明直到现在才知道真相，他说给自由亚洲知，我非常震惊害怕，如果我当时真的去了，现在大概也不会在这里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在不在这里。澳媒曾经安排艾瑞克和黄立明直接连线，黄立明后来透露艾瑞克说当时有骗时说的每一句说话都是和中共警察开会讨论的结果，他们为这个行动开过很多次会，甚至还派了一个特别小组去柬埔寨准备，而且中共国安非常有把握将黄立明从台湾绑架到公海，因为太子集团深度参与这件事。黄立明说只是在最后一刻中共国安负责人放弃，他们担心从台湾史无前例地绑架人回中国引发的外交和政治震荡无法预料，他们不想因此没了官职。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专家表示，东南亚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海外绑架的重点，但在台湾绑架一名异见人士是史无前例的，这个表明中共警察在海外行动的大胆程度是前所未见。艾瑞克还透露自己曾经以异见人士作为掩护，在2016年受邀参加达兰什拉活动人士的聚会，亦会见了达赖喇嘛。艾瑞克说公开身份后他可能会成为中共国安的目标，他亦提到卧底工作令他变得多疑而且好斗。艾瑞克表示只有一种方式才会感到有安全感，这个就是中共倒台的那一日。斯洛伐克总理菲科15号在中部城市汉德洛亚街头中枪，生命垂危，枪手已被捕，多国政要表示谴责。综合媒体报道，凶手共开五枪，其中一枪击中菲科的腹部，疑犯当场被制服。 飞花被四名保安人员由花坛上抱起，拖上车离开，之后由直升机送往医院急救。当地媒体话，飞花膊头有一处受伤，腹部有两处伤，腹腔大出血，医护人员仍无法止血。目前飞花正接受手术，为生命而战。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卡里尼克表示，菲科身上多处受伤，但被问到菲科是否腹部中枪时，卡里尼克并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卡里尼克说，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停止，拜托了，仇恨并不是解决的办法。内政部长艾斯托克在医院外的记者会上说，初步询问疑犯得知，犯案是出自政治动机。菲科曾经是共产党员，是政坛老将，过去掌权期间曾经陷入贪腐丑闻，并实行争议性改革。菲科去年9月再次当上总理后，呼吁乌克兰当局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以结束战争，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菲科曾经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他不会被普京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而在斯洛伐克被捕。枪手是71岁的著名作家及反对派人士辛图拉，是政党进步党的成员。法新社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谴责这场枪击是可怕的暴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媒表示强烈谴责卑鄙的袭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德国总理舒尔茨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都在社媒表示震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专门谈到香港，表示香港现状令自己心碎。蓬佩奥说，眼见香港的自由日益恶化，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已无分别，这个令他感到心碎。蓬佩奥说，香港的自由正在减少，这个叫我心碎。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多做一些，我们或者可以延长港人自治和自由，但好可惜现在已经不行了。蓬佩奥指出，随着北京破坏香港法治，香港亦不再受国际投资者欢迎，因为现在的香港已经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无分别，长久以来建立的吸引商界来投资的法治基础已经不再存在。蓬佩奥认为，只要中国持续打压包括香港在内的人权，美国政府就有责任去阻止它，包括实施更多制裁和制定针对投资的防贪法令。他相信美国无论大小的企业将会遵守这些规定。蓬佩奥在任上及退任后都十分关心香港。在他任国务卿期间，2020年8月美国政府制裁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等11人。2021年10月已经退任的蓬佩奥在演讲时说，香港人受警暴镇压等画面令他流过太多次眼泪。中共国台办15号以伤害两岸同胞感情为名，宣布惩戒5位台湾名嘴及家属。这5人包括财经专家黄世聪、知名主持人刘宝杰、无党籍桃园市议员于北辰、政治评论员李正浩及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黄义川。对此，黄世聪当晚在主持关键时刻节目时发表自己的看法。黄世聪说，如今批评中国经济就踩到中共最害怕的新红线，因此北京祭出惩戒。黄世聪分析认为，过去中共认定不可跨越的红线是意识形态统一同台湾，如今要加上经济，中共认为批评经济会使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威胁。黄世聪举例说，有中国的权威学者撰文指现在不是投资中国的好时机，结果不单止文章，连这位学者在微博的言论也一起被封杀，国安部还对看空中国股市的人发警告。一个可信度高的商业媒体评论中国经济的文章也直接被下架。 黄世聪表示，而家评论中国经济唔好嘅人可能被禁声，甚至被消失。幸好我哋喺台湾，台湾民众要更珍惜言论自由。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想用制裁嘅方式杀鸡儆猴，影响台湾舆论方向，但根本做唔到，反复令中共变成我哋台湾嘅一个笑柄。陈世文亦认为，五个名嘴嘅电视节目收视率会更高。自去年以嚟，越嚟越多海外中国留学生因家庭财富缩水而陷入经济困境，甚至无法支付学费。好多留学生在网上寻求应对方法。CNBC 报道，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中国留学生现在正面临资金问题。同时，美国、英国等热门留学地学费不断上涨，令情况变得更差。报道举例说，24岁的张晓正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间大学读设计，过去学费和生活开支全部由父母支付，累计已达150万人民币。结果在2023年10月，父母告诉他知现金流出现了问题，不能够再提供经济支持。张晓说，爸爸在疫情期间投资制药产业，遭受巨大损失。张晓于是开始兼职，做过保姆和校内工作，还在另一个州找到一份临时工。由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张晓每日早上7点开始工作，虽然很累，但好彩赚够下学期的费用。21岁的白麦可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攻读经济和社会史，他2022年12月读完第一个学期后，爸爸的房地产生意破产，白麦可唯有想各种办法赚钱，做过外卖，在餐厅打工，精品店销售和摇真奶等工作。白麦可后来同朋友成立公司，销售二手车并提供相关服务，竟然成功摆脱了财务危机。他表示毕业后亦将留在公司。中共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703,500人，年增长 6.25%。埃及考古学家在吉萨西部墓地发现一个神秘的 L 型地下结构，它的用途和年代仍然是未解之谜。据生活科学网站5月14号报道，吉萨西部墓地是古埃及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的埋葬地。很多墓地都在地面建有长方形石砖墓室，被称为马斯塔巴。但是在墓地中部有一片区域，地面上空无一物。研究团队利用遥感技术探测地下，在距离地表约2米的地方发现一个异常区域，似乎是长度至少10米的 L 型结构，内部似乎充满了沙，这个意味着它是在建造完成后回填的。研究第一作者、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佐藤基之相信，这个结构并非自然现象，因为它的形状太过尖锐。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